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第18讲，我们的讲题是以赛亚书40章到48章，神的形象与尊荣。那我们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是透过以赛亚书这一个部分的经文，第40章到第48章，我们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约神学的主题，那就是神的形象和神的尊荣。我们通常对于神的那个认识啊，基本上都是从整体来看的，就是说从整本圣经我们来研究这样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在旧约神学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更加专注，更加仔细的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课题。所以呢，我们就特别选取了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或许有些弟兄姊妹会问呢，为什么单单从以赛亚书这一个篇章里面，就是从这个40到48章里面来谈这个问题呢？那到底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其实啊，可以从这9章的经文里面呢，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就发觉到当中原来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在这里稍微就这样的做一个开始。首先我们对于神的形象有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在这一段的篇章里头啊，神的宣告是重复多次的。神的讲论呢，都是为了表明他的身份、本性和作为。这其实是认识神最好的经文材料。在我们的讲义上，我特别是把它稍微的分类，我们这些分类里头啊，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我在这里呢，为了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我把这些的经文的分类稍微的跟大家提一提，请大家准备好，如果你要做记录的话，就准备好你的纸和笔啦。关于这个以赛亚书40到48章的神的形象的讨论，我们分着好几点。首先，他的第一个形象是创造主的形象。那么这些经文呢，包括了40章12节、22节、26节、28节、42章5节、43章15节、44章24节、45章11到12节、18节、48章12到13节。那这些的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也介绍了上帝或者说耶和华他的创造主的那种的形象跟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神是创造主，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也是用这个形象作为他的起点。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神非常清楚地宣告了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需要加以解释的。所以我们对于创造主的形象的研究啊，实在是需要非常仔细，也需要从各方面来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个创造主的身份。第二个形象呢，就是神是大能者，就是大有能力的大能者。经文是在40章第10节。第三个形象就是无可比拟的神。无可 比宁的神，那就是说神是非常伟大的，根本没有任何的对手，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他是相提并论或者是相等的。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呢，就包括了40章18-25节，43章10-13节，44章6-8节，45章5-7节，46章5-7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个无可比拟的神，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相配或者是相对或者是同等。那这样的思想是非常重要，这就表达了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啊。独一无二的真神呢，基本上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核心。所以上帝也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清楚的宣告，我是独一的主，他没有任何的对手，没有任何可以匹配的。第四个形象，我们的神是掌管列国的神。经文是在41章2-4节，那说明了神对列国的那个主权跟控制权。第五个形象啊，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牧羊人，就是看羊的啊。那么圣经是在40章11节。那我们提到神的形象是牧羊人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就是在诗篇第23篇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确的，神是我们的牧者，他是非常细心的照顾看顾我们的需要，也引领我们前面当走的道路。所以这样的意味着神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无比的祝福。我们看第六个形象，他是看顾以色列的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既是一位立约的神，和他们有关系，有生命的联系，那么这位神很自然的也就是一位看顾他们的神。我们所选用的经文是在40章27-31节，41章8-14节。第七个形象，我们的神是只赐假神的神。神是真神，所以对于假神呢，神就发出了他的斥责。那么这些经文呢，就包括了41章21-24节，42章8-节，48章11节。这个斥责假神的这个形象啊，就让我们看出我们的神是真神的那个形象。那刚才我们稍微提过了，在第三个形象的当中，我们提到我们的神是无可比拟的神，那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相等，可以跟他匹配。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斥责假神呢，就显出了神的那个主权，而且神是独一的真神，他能够对一切的假神发出了他的判语，那这是显明了其他的神真的不是神。第八个形象，我们的神是指明未来的神。神说，我指明将来未来幕后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就可以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的神从起初就知道最后的结局。那这些的经文呢，就包括了41章26节，42章9-节，46章10-节。好，我们在这里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的上课。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已经提了关于在以赛亚书40-48章里面神的形象的介绍，我们刚才提了一共8个形象。那跟着下来我们还有4个形象要继续的跟弟兄姊妹们提一提的。第9个形象，我们的神是真神。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我是真神的宣告呢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先提一提这里的经文，45章5-7节、14节、18节、21-22节、46章9节。那在这个形象里面呢，我们的上帝呢非常清楚，他除了借着先知来传扬信息之外，在这些的经文里面呢，神就非常清楚的自我宣告说，我是真神。那这是很重要的，神有时候透过许多的神迹奇事，从先知的口中，从被召的以色列人的口中，甚至是从外邦人的口中来赞美上帝，甚至是称颂神是真神。但是呢，神需要自己非常清楚的亲口的告诉我们说他是真神，这样的宣告是属于神的启示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神是有很清楚的自我肯定，他对自己认识的非常透彻，所以他能够告诉我们，他也必须告诉我们他是真神。第10个形象，我们的神是赦罪的神。这个赦罪的神呢，是一个愿意饶恕我们的罪恶，赦免我们的罪恶的那位神。那当然这里就牵涉了许多的方面，他是公义，他也是慈爱的神。我们所参考的经文是在第40章1节、43章25节、44章22节。第11个形象是救赎的神，神是救赎我们、救赎以色列人的神，在43章1-7节这段非常长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神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救赎工作、他的救赎计划，甚至他是一位救赎的神，救赎是他一个本性，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一切的罪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赎工作。第12个形象，就是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就是自己隐藏起来的神。那神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有一些的本性，他让我们知道，有些的性情，他让我们知道。但是有一些的性情是属于神自己作为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尊严的那个部分，神却不一定要让我们全部都知道、全部都看见。在摩西的一句话的当中，在《申命记》里面就这样的记载说，神是一位启示的神，显明的是属于我们，是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但是隐藏的却是属于耶和华。这个自隐的神的观念呢，我们可以看45章15节。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这个40-48章这短短的9章里面呢，我们就发觉到我们可以分类、可以归纳出来的有关神的形象呢，一共有12种形象这么多。那弟兄姊妹们，来到这里你就会明白说，我们为什么只是单单的挑选这9章的圣经来研究神的形象这个课题了。因为这里啊是非常丰富的经文材料，让我们直接的去认识神在这些的方面、这些的本性，甚至这些的身份和作为。那第二个课题，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思想的 就是我们的神是启示中的神。在这个篇章里头啊，就是40到48章里头啊，神透过启示显明了他自己。神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是，他乃是独一的神。神多次的说明了，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任何其他的假神足以和他比较。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宣告，也是这个篇章的一个焦点。那假神呢，是有许许多多的活动，不过假神的活动呢，其实是人为的活动。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真神造人，假神人造。那么既然是假神的话，那么就必须有人透过他的行动来赋予这些假神一些所谓神明所能够具有的一些的能力啊，或者是身份啊，或者是他的本性。所以神在这里启示的时候，他就说明了假神都不是他的对手，假神也不是真的。那么说明了他自己是独一的神的时候呢，也要表达跟强调了他的超卓，他的卓越，他是与众不同的那位神。在这个神启示他是独一的神这个观念里头啊，有四点要和各位弟兄姊妹们仔细的在思想的。第一点，神透过他的创造来说明他是耶和华神。那我们说过，当圣经记载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是很开宗明义的非常清楚的说了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不需要解释他是如何存在的，不需要，他只要说明整个创造是由他开始，由他负责，由他主导，那就足够了。所以这个神是创造者这个观念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旧约神学的主题。在这一段的以赛亚书里面的篇章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呢多次的透过他的创造来讲明他是耶和华神。第二个观念，神也借着他能够指明将来的事，并且成就他预先所讲明的事来表明他是真神。那么在这个篇章里面，我们多次读到了神说，我指明了幕后的事情，你们有谁能够把这些幕后的事情告诉我呢？没有啊，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有谁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又有谁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呢？但是耶和华神所要讲明的就是，我能够告诉你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表明了他真是那位真神。因为只有真正的神，他才知道最后事情的结局，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已经全知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神是真神的一个方法。第三方面呢，神指斥一切的假神和偶像，显明了他是神。那我们在整个中国人的信仰里面，我们常常对这些偶像、这些假神，常常带着许多的恐惧的心理。我们很惧怕有一天我们不小心得罪这些神明。但是在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里面，神就发出了他非常严重的斥责。他说，这些都是假神，这些都是偶像，他怎么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他怎么能够跟我相提并论呢？所以神显明了他是有超然的主权，可以如此定夺其他受造物的地位。那受造物呢，其实就是天地万物跟人，而假神呢，其实并不是属于受造物，因为他们连受造物的地位都没有。我们刚才说过了两句所谓的顺口溜啊，就是真神造人，假神人造。他们是既然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岂又是，岂能是上帝自己的创造物呢？根本就不是，所以他们连受造物的地位都没有。所以上帝所发出的斥责呢，是斥责那些造假神的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关键。第四个方面，神提说了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雅各的主。他选召了以色列， 这是为了说明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和久远的。这个关系也同时说明了神就是他们的神，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假神。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继续的上课。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在上一节里面我们提到说，我们的神或者说在这一段的篇章里面，以赛亚书40-48章的篇章里面，他是一位启示的神。我们提到神透过四个方面来表达他是启示的神，他是独一的神，这样的宣告。那关于这一点呢，我在这里稍微跟弟兄姊妹们再稍微的思想有几个所引发出来的，所引申出来的课题。第一个课题呢，就是神是活活的神，所以他也是永恒的。所谓活活，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活生生啊，就是他不是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神是活的神，在主耶稣的口中啊，就曾经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出现。当主耶稣回答撒都该人的刁难的时候，耶稣就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永活是神的重要属性，透过他对列祖的应许和立约就显明了。在先知哈巴谷书1:12也是这样的宣告，神必不致死。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当时候啊，迦南人的神明当中啊，他们的神是会经过死亡再复活的神。那这个跟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和华神不死永活的神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第二个课题啊，在以赛亚书中啊，关于神是启示的神的讲论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知这样的描写耶和华神是一位永在的神，他并不疲乏，也是不困倦的神。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外邦中要的影响之下，他们竟然也会认为啊，神会经过疲乏和困倦，仿佛迦南地的这些神明，刚才我们提过了，因为迦南地的神啊会经历死亡，连巴利呢这个最大的神呢也要经历死亡，然后在交合之后呢，就是透过和女神的所谓的性交之后呢，他们才得以复活过来。那么这样的信仰是非常的混杂的，这样的神明呢也绝对不是先知们和以色列人所相信所宣告的耶和华神。第三个课题，在启示的这个课题上，神的宣告是非常清楚的。在以赛亚书48:6是这样的写道，我将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乃是启示的真正的意义。当神愿意揭开以前他所遮盖的事情啊，这就是启示了。以色列人是有福的，因为神将他自己向他们显明了。这样的启示观念和神的作为啊，在主耶稣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的描述，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这就是约翰福音1:18的重要启示了。好，我们在这一讲里面，最后我们要再稍微提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在以赛亚书40-48的片段里面，还有一个课题，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课题。那这个课题我们在下一讲的当中，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跟弟兄姊妹们谈这个问题。但是在今天这个范围里面，我们稍微要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这个篇章里头啊，耶和华的仆人呢是一个值得思想的课题，而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呢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古列是神的仆人， 就是古列王是神的仆人。第二，雅各是神的仆人。那当然这个雅各呢，不是指列祖雅各，而是指整个以色列是，或者说以色列人是耶和华或者是神的仆人。那第三呢，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很特别的名称，称呼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当然在讨论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课题上啊，其实还有许多的功夫是我们需要处理的，我们在下一讲会再谈这个问题。关于耶和华的仆人呢，有另外两点我们需要思想的。首先，我们知道神借着他的仆人来施行拯救和审判的工作，这样耶和华的仆人呢，就成了神延续他的作为的重要媒介。这也是神的尊荣，他的仆人呢都是非常的特殊的。那这是在40到48章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的关于耶和华仆人的描写。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来到是要施行他的拯救和审判的工作，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常常的提出这样的观念，说求你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心，还有受教者的耳朵。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篇章里面，我们刚才提过了，耶和华的仆人是有几个或者说三个不同层面的意思。那么在第三个层面的意思，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观念里头啊，它还可以比较仔细的分为两个层面。有时候我们读这个篇章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似乎是指着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呢，可以是指先知以赛亚，也可以是指另外一个将要来的耶和华的仆人。那这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就特别强调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耶和华的仆人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刚才我们说过，他如果不是指一个人的话，他就可能是指一族或者是一群的人。而当他是一族或者一群的人的时候，这个耶和华仆人的观念呢，可能是指整个以色列人啊，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集合体，代表着神在这个世界上表明或者是彰显神的尊荣。也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工作上失败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羞辱了耶和华神的名字。第三，耶和华的仆人的工作是特殊的，从对他的本性和身份的描述来看，我看我们应该很自然的得到一个结论，他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就是刚才我们提说的，耶和华仆人如果是指一个人的话，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其中。好了，我们今天在这一讲的当中，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弟兄姊妹更加的明白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